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然后慢一点，大家可以听见近处远处的弟兄姐妹们，天上地下的众圣徒 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们还跟以往一样，先定位，你在哪里？你不在508，你别告诉我在508，你也别跟我说你在家里。现在你在父的宝座，阿们，在父的宝座上跟父一起执掌王权。然后我们定位，真的定位，然后开始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而我们的众光之父，我们天上的父，掌管万有的，我们的 Abba Father， 我们的 Abba 父，我们赞美你。你的国度永世无尽，你的话语永远长存，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语永长存。哈利路亚。主，今天我们在你所定的日子，阿巴父，我们在今天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将你的话语发明宣告出来，它在地上必要成就你在天上已经成就的旨意。没有任何一股势力，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拦阻你的话语发明出来。今天你要所传递的，要想宣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要一笔一画的应验在全地。哈利路亚，这是你的时刻。我们奉你的爱子活着的妥拉，永远的话语的爸 Devarim 的名，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今天我们是第五月第九日，埃波月九日，今天也是我们神圣的安息日。你知道吗，一般埃波月九日是在安息日之前或者之后，但是今年竟然落在一起，而且今年我们开始了妥拉的最后一本书 Devarim 生命记。 Devarim 的字根 Dabar 跟我们刚刚结束的民数记在旷野 Bemidbar 的字根都是 Dabar。 有人说这跟北京的土语 Derba 很像，你 Derba 什么？ I Derba I Dabar， 神的话 Dabar。 所以我觉得神很奇妙，在今天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刻，天上地下从来没有来到这样的一个时刻。我希望在全世界各地，在天上在地下，无论你在何处的每一个人，你的灵要在上面，你的每一个细胞要非常的兴奋起来。不管你是认识主耶稣要多少，或者是说我第一次听见，或者是我还不知道，但是都没关系，全能的神是你阿爸父，今天他要来宣告话语，在他无所不能，他已经全做成了，哈利路亚。所以我在说今天安息日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战惊恐惧又极其兴奋的来传讲他的话语。所以这一周我在想说，我们都读了生命记只有三章，你可以看见说这三章好像在回顾历史，但是我们在这里讲过不止一次啊，牧师很详细的讲过，你也可以去找以前的讲道记录。这本生命记啊 Devarim是老摩西在跟第二代的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前再一次重申妥拉盟约。所以有比较对近东的立约的形式非常熟悉的古代的犹太智者的拉比们，他们看出这本书是古代立约的形式。我们讲的之前非常详细，古代立约的形式先是序言追溯历史，然后才要进入约的条文条款。所以你下周会看到 Shema 出来了，十诫怎么又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又开始讲一些律例典章。然后你会看到这个立约的形式，最后这个约在这里，我要告诉你立约遵守这份约的祝福跟违背的咒诅跟审判。所以这本书是这样子。但我第一个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当我在预备这样的一个开篇生命记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个很大的东西神要打开。因为你知道吗，我想跟弟兄姐妹们鼓励说，他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你专心寻求的必被他寻见，所以你要专心寻求。你千万不要讲说这生命记我看了1800遍，前面就是回顾历史。 No， 他的话语 Devarim 今天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要改写历史，他要创造未来。他的改写历史跟创造未来在天上已经做成了。他今天要打开启动所有人的生命密码。今天你要打起精神来听。我在领受的时候，我自己在写，我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写出来的时候我很震惊，因为我特别的留意，因为这一周我出生在这一周，所以这周的陀拉是我的陀拉，这是我的书。所以爱波月七日我诞生了，诞生两天之后，全世界的犹太人为圣殿哀哭，就是今天。好几年前我知道的时候，我说啊，主啊，即或我生在爱波月九日，我也是欢喜的，因为我想如果我生在爱波月九日，没有人可以哎呦祝贺你家生孩子，没有，所有人都哀哭哀嚎。但是今天要来改写历史，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说啊，今天题目是你要，我们是因他的话语受造，他因你的话语而来。所以这是我慢慢讲，我要把这个话语发明的清楚，因为现在天上但以理跟以赛亚以西结他们都在听，我在讲他们的话，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了解一下爱波月九日好不好？虽然我们这里讲过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要再提一下爱波月九日，就是 Tisha B'Av， 爱波月九日就是五月九日，今天。那么我感觉说，我对任何的日子从来不迷信，即使是对神的节期，我也不迷信，从来不会觉得被任何的日子框住，我也不会觉得任何日子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说，我没有做出这个名单哈，就是说我要跟大家分享埃波月九日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直接跟间接都和有神的犹太子民有关。因为撒旦知道神的犹太子民代表了这位弥赛亚要回来统治的人民，这位王要回来，必须有国家，必须有地，必须有人民要来管理。如果把地把人民咔掉，这位王回来毫无意义，对吧？所以历史上埃波月九日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如果你关注一下历史，每年到了埃波月第五个月，以色列跟各国蠢蠢欲动，就会有一些战争的风声，有没有？你的灵里会莫名其妙被搅动。所以我两三年打滚在这个埃波月夏天的时候，我非常警醒，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网罗在那里。但是如果你清醒了，你会跳上来，你不但不会被仇敌喜欢在同一个事情上放网罗在那里，人们习惯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人们习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被 trigger。 什么叫 trigger？ 把枪当一颗扳机就掉起来，然后不断的恶性循环。还有一天说，我够了没？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Everything is OK， 你出来很 happy， 非常喜乐，发生事情没有？有，但是神靠着你，靠着神的灵，你胜过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不是要跟大家说埃波月九日是一个不祥的日子，是一个狭窄之地。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神今天要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埃波月九日，Av 九遇到了安息日，撒加利亚书的八章十九节就要应验。我们要来改写历史。到了一个时刻，当我们回忆埃波月九日的时候，我们会写出一个 list， 写出一个名单，在埃波月的九日，神的子民是如何战胜得胜的。不只是这些不祥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那么我想大家不陌生，听过很多遍，那么我再把它流水账再说一次，我没有写在这个我的这个 PDF 上。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今天老摩西在约旦河东，他也提到了这件事情。你看他第一句写的是说，有包括旷野在内有七个地名，舒佛啊、巴兰、陀佛。我跟你讲，这些不是地理位置，你找不到的。这些打着希伯来的暗语，在揭示以色列在这四十年里面所有的失败，最失败的事情，要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所以埃波月九日，我们都知道十个探子报恶信。应许地就在前面，老摩西说了，其实原文还是怎么样，有一个括号，好像是摩西特别提的一句，他说你知道吗，在何烈山跟你们立完妥拉盟约的时候，要经过希尔山到应许地的南地加迪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你们走了四十年。现在觉得好笑，那时候觉得很悲哀。所以二九那天正好是埃波月九日，十个探子报恶信，毁谤神的应许话语。他们说，对，没错，这是神的应许，美地是美地，但是耶和华要把我们害死在美地上， 耶和华应许说，我记得亚伯拉罕的约，把你们带进那块土地，但是以色列人不上去。这一个反应导致神的审判降临，十一天变成四十年，埃伯月九日。那么在公元前的423年的埃伯月九日，今天423年，公元前的423年的今天，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毁坏了耶路撒冷的第一圣殿。今天，所以在埃伯月九日，犹太会堂在这天禁食哀哭，但是当遇到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会避开安息日推迟。所以今天晚上在以色列全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安息日日落以后就要开始为圣殿哀哭祷告禁食。但是今天是安息日，神要将这些哀哭都变成赞美。我之后会讲，先把这个名单说完。所以第一圣殿毁坏在今天，公元70年。刚才我们阅读的是耶稣啊，在路加福音21章，他预言的耶路撒冷的未来。他说：“你们看到有兵丁围绕这城，你们知道那个日子开始了。”所以耶稣啊，在那个时候预言的是公元70年以后的这个罗马毁坏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对不对？现在我们耶路撒冷没有圣殿。也是在同一天，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都被毁坏。然后65年以后，在70年后的65年，就是公元135年的埃伯月九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罗马在统治耶路撒冷跟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兴起了很多反抗罗马政府的起义。有一个很有名的，你可以去查贝塔尔陷落，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抵抗罗马人的堡垒。最后完全陷落，这标志着有一个著名的起义叫做巴克巴反抗罗马人的起义画上句号，彻底结束，战败。然后第五件事情是埃伯月九号，对不起，罗马教皇的乌尔班二世宣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你要了解一下历史，都跟犹太人有关。那么十字军东征是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杀，而且许多的犹太社区被毁灭。但是你要知道，在十字军东征过程当中，并不只有犹太人被杀，大量的阿拉伯人也无辜的牺牲掉。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并非是圣徒，并非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徒，你可以说是天主教徒，但是我都称他为圣徒。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应该不是圣徒，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教皇宣布说，如果有人可以参军去参加十字军东征，举着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刀去杀人，你知道所有人看到这个以为是基督徒在做。你如果参加这个东征杀人的军队，你可以免税，所以很多人都去了。如果是圣徒，绝对不会跟谋杀有份，所以十字军东征更无关，教皇更无关。我只有一位主，我只有一位 Father， 我只有一位父，是在天上的父，我没有其他的父，我也没有其他的主。所以呢，第六件事情是英格兰的犹太人在1290年在今天被驱逐出英格兰。1492年西班牙的犹太人在今天被驱逐出境。所以仇敌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因着西班牙驱逐犹太人，所以这个敦促了犹太人的航海家哥伦布出走西班牙，开船走了，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神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开始跟神立约，直到今天美利坚合众国一直在跟神祷告。我相信这些都是有一个渊源的。第八件事情就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爆发并非是728，而是8月1号，标志是德国向俄罗斯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8月1号，1914年的8月1号，今天 埃伯月9号一战爆发。那我们知道德国战败，所以有一个凡尔赛条约，凡尔赛条约大大打击了战败国，所以德国因为这个凡尔赛条约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让他们国内苦不堪言。所以德国有一种报仇复仇的心态，就是在战败以后的到这个第二次大战发生之前的十几年里面，在这一段一战结束后，苏维埃共产主义正式成立，战后的产物，然后德国纳粹党在一战以后发生。所以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为二次世界大战跟犹太人大屠杀埋下了祸根，所以很多人心里非常清楚，二战跟犹太人大屠杀只不过是一战德国的一个继续，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跟犹太人大屠杀跟艾伯月九日直接相关，这些矛头直接指向以色列还有他的犹太子民。但是怎样，你可以想象吗？超过600万以上的犹太人被杀，1945年战胜，所以1948年就立国了，是实质上是1947年这个以色列要复国的这样的一个宣言，这样的一个诚意已经开始在联合国发生，叫1948年5月14号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诞生。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仇敌，哎，这个日子好像是咒诅呢，好像有占卜有法术，哎，这个日子总是发生事情。昨天我起码收到两封祷告信，告诉说又一个 trigger， 台湾跟中国很紧张要祷告。今天早上又看了一个 trigger， 说以色列爆发全面的战争，说巴勒斯坦又开始打他。所以我今天早上跟阿毛说，我说他们都没事干，不好好过日子，动不动打仗，好好吃饭不好吗？好好睡觉不行吗？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我在想说，主，你为什么要今天让我在这边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要宣告一个话语，就是神在寻找那些喜爱真理跟守弄的人，平安的人，要改写历史。所以我宁愿写上这句话，大家有没有看，我们一起来宣告撒迦利亚书8章19节，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刚刚过去，今天是5月9号，禁食的日子，7月、10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什么怎么样欢喜快乐的日子跟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真理与和平。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艾伯月九日为什么会发生刚才我讲那些名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神的百姓不喜爱真理跟守弄。你不要说是犹太人哦，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关。不要再因为这些事情去控告犹太人，因为你们不认识耶稣啊，因为你们不守约，所以才沦落到这个地步。No， 是每一个神的信徒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要喜爱真理与和平。实际上中文翻译成是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诚实的希伯来文是 emet， 真理。如果我们喜欢妥拉的真理跟舍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必成为神的儿子。你知道吗？我们唱歌敬拜也说啊，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一位，我们讲很多神话说有战神，谁是战神？战神是耶稣啊 ，come on。最后他出来要打的，但他成为和平之君，他必出来打那最后一场仗。那他在锡安山上144000人跟着他，你以为该干什么？打仗，但他这个仗是必胜的。但是人间很多要发生战争，是因为敌基督要把这个全世界掳掠过来。只要发生了战争，人民苦不堪言，你不能过日子了，经济崩溃了，粮食危机了，大瘟疫发生了。但是我们手里有资源，听我的，我让你吃，我让你喝。但是如果你喜欢真理跟舍弄，我告诉你，这一切必不临到你。刚才我们读了，是耶稣啊亲自说的，路加福音21章。你们要警醒，真的要警醒，因为那日子就是讲末世的时候，临到全地的人，就像一个贼一样，一个网络忽然就临到了。你还在吃喝，突然间大灾难就临到。但是你跟神一直警醒的人，神必让你逃避这些灾难，而且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得胜者。在所有灾难临到全地的时候，启示录里面给一个教会，他有一个应许，当这个试炼临到全地的时候，我可以免去我全民都临到的试炼，因为你为我站立，因为你喜欢真理。你可以去查查是哪一个教会有这样的应许哈。所以我们要改写历史，只有那些喜欢真理跟和平的人肯定要和神重写历史。等以后我们我想不是等了太久，我想 那个日子马上就来到，当我们再次回顾地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到Tisha B'Av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名单，在今天神的百姓是如何得胜的。实际上在这些的，在我刚才讲那些名单的背后，其实还有神的大能的手。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歌非常棒，今天所有的圣徒，所有的人类，只要你是神造的，没有一个不是神造的。哦，也许有不是神造的，现在有很多是复合人类，还有那个克隆出来的，还有这个人的细胞跟动物的细胞造出来已经不是纯净的人的人还有。但是我还是宣告，真正被神造的人类还是有，在我们这里都是真正的人类，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一定会被神得着，一定会跟神重写历史。你知道拿破仑时代有在今天29，他跟他的一些兵士侍卫经过巴黎的一间犹太会堂，他听到里面犹太会堂正在哀嚎爱哭，他就说他们在做什么。他说侍卫，感谢主啊，这侍卫你跟着一个王必须有知识啊，回头一问三不知，这头就不在了。很有知识的一个侍卫就说，搞不好是犹太人，他说这些犹太人在为他们的圣殿被毁跟哀哭。然后拿破仑说，圣殿被毁我怎么没听说啊。侍卫说，这是170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说这位侍卫相当有知识，问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后来拿破仑说，哇，一个为圣殿被毁哭嚎1700年的国家，他们的圣殿早晚被重建。所以我发现拿破仑还说了不少极其有智慧的话，所以哪天我好好去了解他一下哈。你知道，所以我们宣告，你知道在撒加利亚书里说，4月、5月、7月、10月禁食的日子并不是神在妥拉中的诫命。包括七月，你不要以为七月是讲的是赎罪日禁食， no。4月、5月、7月、10月的禁食都是跟第一、第二圣殿被毁，然后耶路撒冷被围攻，还有犹大省长基大利被他们自己的犹太人谋杀，他们感到悲哀要禁食的日子。所以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今天祷告，所有犹太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要悔改。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不是神他故意要降灾难，不是仇敌很坏而已，是我们没有活出神的真理跟舍论。所以神说，你们只要喜爱真理跟舍论，我告诉你们，我的意思是说，我敢跟你保证，我们要跟神一起来重写历史。阿们。那就是今天神第一个让我要宣告的日子。今天为什么埃波月九号跟安息日撞上，神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喜乐的节气的转折。事实上我非常的相信，5782年今年的生命记 Devarim 一开篇，很多事情要发生极大的变化，不是一个普通的新的循环要开始。我心里面很大的敬畏，我希望每一个听的人，你的灵现在跟神连结，你不但听我在这样一个宣告一个传讲神的话语，我希望你的灵现在跟神积极的连结，他会不断的给你下载他的话语，不论你是谁，不论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季节，一切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现在是一个转折点，要来转折，现在是一个转折。我们再看书上告诉我们说，生命记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要转折进入应许地，但是我实际上要从天上下来，一步一步跟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分析，来领受，实际上是从天上下来的。天上灵里面发生的事情，说现在的我们是耶稣啊再回来的最后一个世代。你不用最后一个世代就是说千禧年跟新天新地之前，这是一个伟大的非常震撼的转折期。在转折的时候会发生很多的灾难，但是这个灾难会临到那些不认识主的人身上，还有神要审判敌基督那些坏蛋们。所以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极大的转折期，你要紧紧的抓住他，跟他建立关系。没有时间在搞宗教，没有时间在搞肉体上的事情，现在是我希望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都跳跃起来， 一个极大的转折进来。所以这周今天当这个David Rim 一开篇的时候，这周的安息日叫做意象的安息日。有没有听过意象的安息日？有没有？意象的安息日 Shabbat Hazon， 为什么？因为这一周的先知书以赛亚一章一节，它的英文跟希伯来文讲的都是以赛亚的意象 Hazon Yeshayahu。 所以以赛亚的意象得着，所以这一周叫做意象的安息日。所以从这一周开始，你真的是要开始要得着意象。你知道以赛亚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以赛亚他是王国的人，他是王朝的人，他是皇家国戚。他在乌西亚王，就是得那个大麻风的乌西亚王驾崩以后，第六章以赛亚正式被蒙召，他的使命被神呼出来。以赛亚说 Hineni， 我在这里。他被神差派，所以以赛亚经历了三个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亚哈斯还有西西家，他亲自目睹跟经历亚述王国兴起，然后北国以色列被掳，然后神让他宣告犹大跟耶路撒冷的意象。可是这个意象，以赛亚的意象是非常完全，几乎涵盖了整个人类历史。他不仅宣告了以色列整个王国是如何被打散，如何被掳，还要第二次回归，这个王国的复兴、衰败跟复兴。而且以赛亚宣告了受苦的弥赛亚也好，宣告了耶稣啊，他在十字架上的意象。还有你最重要的是，以赛亚的意象关乎弥赛亚的时代，就是耶稣再临的千禧年，以及六十六章的千禧年之后的新天新地，非常重要。所以以赛亚是整本圣经的涵盖。愿我们得着以赛亚所看见的，可是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的最后，哎。所以这一周，你必须想到一件事情。但以理，当我在想这个意象安息日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但以理。你知道但以理他在地，你知道没有意象，民就怎么样？放肆。什么叫放肆？就是你不知道，你就失去了。失去了那个焦点，就开始，哎，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上车，今天早上跟阿毛来聚会，暑假，日本的暑假到了没有？还是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子去度假，还是就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放松，一种哇，很怎么讲，很混乱的，不是叫混乱，叫混乱的一个气氛。那时候，我跟神对话，神就告诉我，我也有这个警醒，说。这个世界在放暑假，但是我告诉你，魔鬼不放假，天使天君也不放假，基督徒千万别跟着过暑假 ，OK？ 你们一定要听神的，不是让你不休息，你可以放假休息 ，relax。小孩子要去哪里玩，你可以陪着他，但是你的灵里一定要警醒，千万别，哎呦，放假天好热，啪一下子，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第五个月是非常警醒的月，要进行祷告。很多战争的 trigger， 仇敌要发生征战的，你知道吗？第六个月就是以路月，第六个月是良人使我，我属良人。你不过了第五个月，你怎么跟他数啊？你怎么进入他专属的花园啊？第七个月就节期了，耶稣啊就来了。要警醒，要一定要警醒。我不是让大家紧张，我是让大家真正的紧张。灵里要警醒，真的要警醒。所以但以理书的十章七节，这意象没有我但以理一个人看见。为什么只有但以理一个人看见？跟他在一起的人没有看见，却是大大的战惊逃跑隐藏。这个意象只有眼睛被开了的但以理看见，其他人，犹太人说，那些属世的人，他们灵里看不见，但是他的魂里面他知道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他们看不见意象，但是他们灵里很战惊恐惧。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但以理，有他的生命跟品格。那未来造访但以理的天使，我们认为是耶稣啊，哈。但以理啊，你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开始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所以因着但以理祷告的话语。天使耶稣啊自己来，要向他揭示关乎末期的六十二个期跟七个期。六十二个期，我告诉你们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七个期。七个期是什么意思？七个七年， 七七四十九年加一年是喜年，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妥拉的知识，你不知道但以理在讲什么。但以理是完全从妥拉开始讲的。耶稣啊再回来之前是最后一个喜年，没有第二个喜年，最后一个五十年，所以最后一个七是七年，一个安息年是七年。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但以理所预言的末期的末期？有多少人在家里面或者是在他的灵里面专心刻苦己心在神面前求明白将来的事情？我现在跟你讲，如果你真的不跟神连结，你没有未来，你的未来不会更美好，你没有未来，你的未来已经被注定。如果你不跟神连接在一起，如果你不跟神一起跨越进入到千禧年，千禧年是在地上真正的一千年，还没到新天新地，在那个一千年，在主里面死的人，你信了主的人死了，在一千年里会复活，那么证实你是真正信主的人。如果你是基督徒，但是在一千年你没有复活的话，你糟糕了。所以你现在不要怕死啊！你知道我们这末期的人很有盼望。我们这个肉体死了，一千年到了，我们马上活了，你怎么又来了？这个感觉。所以我很着急，着急怎么办？我说主啊，你是救主，我们家好几百口子都在你的手上，我先一定要好好的在主里面站立祷告，你才能让身边的人看到一丝天国的光明。所以传福音传什么？你会信了主之后还有美好的未来 ？No， 我现在改了。你不信主，你信了主，你有美好未来。但是我要知道你的美好未来在千禧年，不是说啊，那好吧，等千禧年我就不过了。这段日子我跟你讲了，是一个转折期啊。现在是转折，要跨越进入千禧年跟新天新地的关键时期，你要来转好这个弯。有没有看过那个赛车手？赛车手跑步也好，那个转弯最容易，那个摩托车啪啦一下子，那个车子啪啦一下就出去了，有没有？为什么？转弯那个力度要非常的正确，你用力太猛，速度你太快，啪的一下子你就可能滑出跑道。但是如果你力量跟速度不够，有一点就什么，有一点这个软下来，这力量不够的时候，你这个弯需要有一个力量过去，你有可能就跌倒在转弯处。所以这个转弯非常重要。以色列第一次转弯的时候是在进入应许地窥探应许地的时候，第一次就没转好，一下转成40年。40年以后来到了应许地之前，又一个伟大的转折来到。这时候你不转都不行，神的时间到了。但是有多少人时间到的时候该进去的时候进去，等你不进的时候门关了，我不认识你。这也是非常重要跟可畏的事情。所以呢，这位天使就跟但以理说，我因你的话语而来，但我要将那个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神那位天使要将那个真确书上，所以我在想，神有好多书啊，那个真确书就是真理的书， The Book of Emmet。 神要将真理的事情，关乎末后未来的事情，关乎着以色列国，关乎着这个世界的兴亡衰败。但以理这个七个七，62个七加七个七，跟启示录是一样的。但以理书被称为小启示录，有没有去读？读过几遍？我们现在正处于但以理预象那个最后七个七，所以要打起精神。这个世界不会一直的转下去了，告诉你2030我们会怎么样，2050我们会怎么样，我们畅想未来。 You have no future， 你没有未来。所以在神的书上已经写好了所有人类的进程，你必须要跟他的书合而为一，你必须走在他书上的话语。所以这已经超越了你信主吧，我求你不要，不是的，我告诉你，很快你要来求神，让我信你吧，因为我无路可走。所以现在每一个人，不论你在网上还是在这里，如果你还不是认识主，或者是你认识主了跟他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关系的人，你今天听完了之后，你要扑通的一下子，我也会跪在神面前重新更新这份约。时候到了，没有时间了，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是和你所立的。这异象安息日过去了哈，这个约是和你所立的。申命记29章15节他说什么？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3500年前啊公元，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所以那一天你没在西乃山， 那一天你没有理由说我不在，这事儿我不知道，我不在。 No， 这个约神告诉摩西说是跟所有人类立的约，不同的是你要不要进来这个约，跟犹太人跟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新人，跟他们同盟应许。所以要认真领受生命记中神的约言。我在这里传讲了，我们一定要听到心里去。而我有一天神问起来说，我所兴起的传道人，我所兴起的这些神的仆人跟使女，在传讲这些话语的时候，你听没听见？听见，听见了，为什么不去做？所以这本书上的话语是跟你我有关。我们已经在倒计时了，倒计时的时候就说神有一个时间点哈，到这个倒计时之后是千禧年跟新天新地，真正的哦，弥赛亚时代开始了，这才是我们等候的我的未来，你的未来在这里。你不要，你现在你不用忧虑啊，我老后怎么办？我没有那个养老金，没有，我下辈子怎么，我下半辈子怎么过？没有儿女，谁给我养老送终 ？Oh my god！ 你这样，你如果你再早生几十年，你这样忧虑还可以哈，结果是基督徒也不能拦阻你不忧虑。但是今天来到这个点上，你不要忧虑了。千禧年会发生很多事情，美好的事情。一百岁死都算还那么早就走了，一百岁，你去看以赛亚书，他会想哇，主啊，我们生在末世，这不是很大的恩典吗？你知道前几代的那些圣徒，你知道他们所等候的就是今天要看见的。所以我们唱诗歌很兴奋，我看着你驾云降临，然后哒哒哒哒哒，你真的相信吗？阿们。有时候我看着天，我就说我这个魂人的心思意念要跟上。有一天是我跟着神一起驾云降临呢，还是我在地上看见他降云降临？不，这个 OK， 重要的是我们在空中跟他相遇。我想这是一个次元呢、啊、这个因为是神话，天开了，也说啊骑着白马，哎，不跟你讲神话故事啊。但是我觉得人很有意思啊，也看了很多那个妖魔鬼怪的那些迷信的，这个日本最兴盛啊，这些搞魔法的全世界都是，哎，看那些妖魔鬼怪灵异的都开心的不得了。我跟你讲一个真正的灵异的事情，很多人不信，你要信的，还有更好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跟那些人开玩笑说，他们都很喜欢看鬼片，我说因为你不知道鬼的可怕，哎呀，这就是鬼了 ，no。所以我不打二重天的仗，我直接上三重天。哎，谁也没有给我让打二重天的仗。我跟你讲，你要是十九天之后开你的眼，让你看列国的二重天，我跟你讲，你不要吃饭了。几乎是但以理看到的是三重天，看到的是神未来的征战的事情。你知道但以理晕了好几天，吃不下去饭。更何况你要在二重天里晃来晃去，所以你看满眼都是魔鬼。我今天早上跟神说，你要告诉我什么事情，你再告诉我一次。我翻到以赛亚书应该是40章，他说传好消息，报好信的人有福了，他们登山的脚是何等的蒙福。我说主啊，兴起我们这些报好消息的人，我们这个好消息不是自己创作的，我们的好消息是神的预言，对不对？所以这个约跟你有关哦，这个约跟你有关，有关到什么地方？他立定在天，永不失效。对不起，允许我看一下笔记哈，我不允许我笔记上任何一段字漏过，漏了下午再跟你们重讲一遍。下午还有知识言语。你知道神给我一句话，诗篇119是最棒的，我真的很喜欢诗篇119。很多人不要妥拉，但是他们喜欢诗篇119，所以这个骨子里还是喜欢神的律法，弟兄，对吧？所以诗篇119:130说什么？你的言语一打开怎么样？你会背了吧？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很多说愚人节读这个挺好的。然后但是我就想，神告诉我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就去查了一个 OJB 的版本，和 OJB 就是 Orthodox Jewish Bible， 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翻译版本。他讲什么呢？他讲说他话语的门户一打开，亮光就从那个叫话语是一个门哈、一打开就亮光就出来了，然后给那些像小孩子这样单纯甚至是有点愚笨的人一个很大的分辨力，就得聪明了。 你知道聪明的灵是耶和华的七灵里面之一。现在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现在是启动耶和华七灵的时刻。基督徒有很多的隐藏的宝藏，我下面就讲，你就不懂得用，一直从龙妈妈一直就是那样被锁链锁着，然后到了神的见神面的时候哀哭痛嚎，你什么也没给我，然后耶稣说你弄一个宝藏就锁链锁着都没打开，那是我给你的。然后所以说啊，你知道我就想这是一个什么画面，我今天看到这幅图，哎，这幅图很生动的表现，我说这谁画，太天才了。你知道这个神的话语，这一本书就是一个门户，这是天国的门户。你说天哪，门哪，大开吧。当你一打开妥拉的时候，天门大开，天使天君在你身边。你看见了天使天君吗？你看见天使天君吗？看见吗？没看见也说看见，信心是不凭眼见，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说，当神的话语 Devarim 一打开的时候，今天妥拉最后一本书一打开的时候，他打开真理的门户，天国的门就打开了。所以在大而可畏的这个季节，你要苏醒，你一定要苏醒，灵里一定要苏醒，一定要苏醒。苏醒干什么？持守他的约，在他的亮光话语中，亮光当中，你要走在他的话语当中。你知道吗？神造我们每个人有他的旨意，你一定要活出来。你知道你被造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我现在没有跟你讲一些让你觉得好听的话，或者是很 fancy 很神奇的话，那是一个很大的真理。所以你知道我们是在他的话语中被造的，你可以相信吗？是啊。如果你不进入到这个真理，你永远活不到那个根上。所以 passion 不够，那个喜乐兴奋不够。你知道如果你知道真理的话，我就跟你讲，这些人就是亢奋状态，让世界看起来就不正常。你知道神说创造天地万物是他说有就有，天地万物连他说有就有，何况你我。你知道他多宝贝人吗？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照他的话语。他说这个人出来了，亚宾出来了，乐意出来了，星霞出来了，他的话一出来你就受造，在他的话语中受造，然后你这个人噼里啪啦道就成了肉身。你以为道成肉身只有耶稣啊？任何一个人在耶稣里边，你就道成了肉身。关键是你有没有活出他的话语。阿们吗？而且他给我们的这个起初的命定跟旨意是在天上他已经成就的，一定要有这个天国的眼光，任何事情都已经成就了，关键就是说你一定要跟他紧紧相随，走出来，活出来。所以我们一直说哎呀你要活出来啊，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活出来？活出你的神给你的命定，这个不是一个宗教术语，阿们。所以我们在地方记住了，我们现在先讲的是异象的安息日，我们记着大以理的异象，以西结的异象，以赛亚的异象，我们现在是幕后要转折，进入千禧年跟新天新地的一个转折期，你要转好，所以你要警醒。所以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再落一下，再往下落一下地面，我们从上往下 OK。你知道我们一开篇说出埃及的第40年的11月1日，他们来到了约旦河东，要过到约旦河西进入应许地，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又一个转折点来到。所以以色列经历过很多转折点，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最后一个转折点也不算是最后一个转折点，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你要苏醒哈，精神起来哈，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要开始转折进入应许地。所以这个应许地的转折进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标志，不只是说以色列哦结束了在埃及的400年的一个奴隶的历史，也不是说哦我们结束了40年的旷野漂流，我们开这是以色列开始了一个新的次元跟一个新的领域。所以神的妥拉话语不是告诉你一个历史，不是有一个序言，他让你看到他在天国一个记号，一个象征。所以我非常肯定，就在今年的这个安息日5月9号，神告诉我们一个转折开始了，一个新的次元，新的季节已经打开了， 要不要进是你做决定，我不能带你进去。其实我也可以，但是你不进是你的问题，是耶稣要带我们进去，对吧？所以而且这样的一个转折都是神的应许，都是神的应许。但是神的应许来到了之后，是有没有人真的非常哇很兴奋，还是那边不要不要，我觉得约旦河东挺好，我就留在这里。但是不容你不容我们这样子拖拖拉拉，神的时间，神还是有一个最后的时间点，你知道。所以生命记结束了，虽然我们又回到啊北瑞士，但是这本圣经你还是要继续看。所以生命记结束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民真的在老摩西，为老摩西哀哭了30日之后，在亚比月的第七天，神�跟约书亚讲说还有3天你们要过约旦河。所以他们亚比月10日过了约旦河，所以老摩西是在亚达月的12月7日被接走，他在11月1日跟以色列民重新立约的时候，他在地上还有37天。但是摩西不是死啊，摩西是神的时间到了，所以他眼不花耳不聋，所以就被神取走了，摩西的尸体也找不到。但是你不用找他，变相山的时候他跟以利亚又来了，站在约书亚的旁边，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死就是一个次元穿越的一个概念，对吧？所以你在想启示录那两个见证人，高度怀疑是还是以利亚跟摩西，对吧？我相信了，没关系，马上时候到了，搞不好他们说 YouTube 会直播，真的，你到时候全世界电视都在搞那个两个见证人打起来了，而且说这是什么很灵异的事情哈，从嘴里喷火出来，然后又死了3天半，然后大家非常的喜乐送礼物，因为这两个先知在地上是他们受痛苦，然后3天半以后这两人活了，被神接走了。哎，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好奇吗？我拿到圣经第一天，不是拿到圣经，是我信了主之后，我想我第一个先看创世纪跟启示录，看完了我想啊，OK， 我知道了我的全部。好，现在一步一个脚印走，跟着神往前走。启示录看几遍，越看越明白。就像大卫鲍森曾经说，他在神学院里嘛，那看着一个清洁工人，还是黑人，按照世界的眼光来看，哎，这个很不没有文化，又是清洁工，在神学院里。然后他说他看到这个一个神学生路过这个黑人清洁工，清洁工在看圣经，神学院的。然后那个神学生说，哎，你在看圣经哪本书啊？就很瞧不起嘛，我们才是那个，对吧，优秀的学生，你是谁？然后那个清洁工说，我看启示录。那个神学生大惊失色，哈，你看启示录，你看懂吗？说什么？然后那个清洁工说，很简单啊，就是耶稣得胜了。然后那神学生就呆在那里，这一幕被大卫鲍森看见，他说非常有意思，你看启示录看什么？看大灾难还是看耶稣得胜了？然后要看到你也得胜了，你在哪里？但是你得胜了，你要看你在哪个队伍里面。真的，现在就是看启示录的时刻。所以我话题又回来，你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在约书亚记的1章11节跟他讲说，你要吩咐百姓说预备食物哈，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这个约旦河，要进到神给你们的为业之地。所以呢约书亚记的4章19节就说正月10日百姓从约旦河里就上来了。但是在过约旦河之前的3章4节，耶和华有一句吩咐，这句话非常非常有属灵的意义，你要记住。说只是你们和约柜哈，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只是你和约柜要相离2000肘。像我觉得今天大家第一排都跟我蛮远的，我想有没有2000肘哈，不可以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是没有走过的。刚刚我们说紧紧跟随，不是跟他那么紧哈，有的时候你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因为你要看他走的路，要警醒，因为你跟得太紧会撞上，不要追尾。所以我觉得真的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告诉你现在跟我保持点距离，不要太快。那人一着急的时候，过过过，然后冲啪，然后倒在那里，你知道。所以 神知道，神什么都知道。就像最近有一部电影哈，我看了，我觉得你们也可以看，那个侏罗纪世界 Dominion 全霸天下，叫恐龙，谁见到那个恐龙都很害怕，有的人见到恐龙就什么人被吃掉呢？我看了六集的侏罗纪这一系列，侏罗纪公园三集，侏罗纪世界三集，我看什么人会被恐龙吃掉，就是那些吊儿郎当东张西望会被吃掉，第二就是抓狂，一下子就不知道的人被吃掉，还有一种就是心里很坏，在关键时刻不知道救朋友的人被恐龙 一口吃掉。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震惊，我说恐龙它知道善恶。我就讲一点，你知道所有人在跑在逃跑的时候你也跟着乱跑，但是只有一个哥哥跟弟弟，那弟弟也要冲进人群就开始跑，你在旁边好好的，为什么要冲到人群跑？因为大家都在跑嘛，所以你就跟着人流跑，很有安全感。上面是恐龙要吃人，他哥哥一把都把他拽回来，躲在旁边。你知道那个主流的奔跑，恐龙下来一个一个都吃掉，把他弟弟一拽回来的时候，那个恐龙就把他前面人吃掉。还有一个就是在关键时刻你一定要良善，要懂得救人，当然你自己要知道你是安全的，你有他的智慧，知道吗？哎，我的战友，哎，我的一个 team member， 我的一个队友，他下去了要去找到恐龙的位置，我开着飞机，我看到事情不妙，全体人都要逃走。哎，但是你有一个弟兄在那里，要不要救他？那个开飞机的人就说不要救，快逃了。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弟兄从那个森林里出来还活着，拿着一把枪站在飞机前面，飞机要起飞了，他跟他的那个 brother 开飞机那个人说救我啊救我。开飞机的那个人已经完全抓狂，他想的就是我要逃命，他不会理这个人，他其实是可以把他救上去的，结果这个人就被恐龙吃掉，然后他也被恐龙吃掉。所以我大大震惊，在末世你要良善，以善胜恶，千万不要以恶胜恶，千万不要吊儿郎当卖单。我讲一句土话，不要卖单。什么叫卖单？不要东张西望，什么事情，哎，还恐龙来啪被吃掉了。一定要智慧，一定要知道，要冷静，要有智慧，要知道神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我现在先讲一句话，到了末后你会看到很多的恐慌，这个所谓的疫情大流行，到大流行，我觉得日本好像在一个 shadow， 在一个全能者翅膀的遮盖下，我们比列国说实话好很多。如果我们这些在日本的人临到了像在中国或者是像在欧美的国家，你会怎么样？还是你在这一切的动荡震动当中你非常的清醒，你看见约柜走在哪里，你看见神的约柜，你看见神在哪里，你要知道他当走的路，然后你知道自己所当走的路，你跟随他，因为你到了未来还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但是神知道，他不是道路跟真理跟生命吗？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看到说一进到应许地，在吉甲行了割礼，我们都去过吉甲哈，吉甲那边我觉得那一年还有一个大脚印，有没有？然后我们那个哈拿说对着我说你啊、是对我说，好像说你去走一走，就是去找两个人，你找另外一个人，就说你看到这个脚印的这边跟那边有多长。然后想说这大热天我怎么跑不动啊，我抬眼就看见楚月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勇士，我说嗨，你俩来，我说导游说让你们两个去跑一跑，然后导游就乐了，他说我让你去，结果你找了别人。我说这两个是 Wonder Woman， 他们两个很厉害的，你知道三十好几度跑到那个大旷野，两个脚印那个南北两端，我一下就看到一个勇士冲过来，我说嘿，就是他，去吧。你知道吗，吉甲，在吉甲非常棒的一个记忆。所以吉甲那个脚印就是说以色列人踏进那个约旦河上了吉甲的那个一个开元式的一个路程，一个踪迹哈，一个脚踪被神定了的。所以你知道一到了这个应许地，亚比约十日过后，犹大支派的狮子被杀的羔羊为你开路，你说你要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没走过的路没关系，他都知道，你怕什么？虽然我跟自己讲我也很紧张，但没关系，神的话就这样子。然后马上守月节，然后逾越节第二天就是初熟节，马拿不再有了， 不是玛拿不再有了，是那地的土产出来了，所以就不用再吃玛拿了。所以你吃完这个土产，第二天玛拿就停了。你知道以色列民是从什么时候出埃及地的？逾越节，对不对？所以以色列民出也是逾越节，进也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一年之首亚比月的日子。所以你看到什么？逾越节是神为以色列改写历史、创造未来的标记。但是神的历史跟未来都已经写好了，对我们来讲是。所以逾越节他的节气真的是他的日子，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妥拉给我们打开密码。你一定要知道说神做事是有他的法则，是有他的记号的。你一定要懂得真正的密码在哪里，你懂得解码。你知道，我想说那个 spy 电影很好看，你知道那些spy 不是 spy 哈，是 spy 就是那个做那个情报间谍员，他们都会解码，就打那个东西。我想说这很厉害，然后你就看这个频率，你就知道它是什么话，然后还可以读出人的那个嘴巴动出来，还可以读出这个你在说什么。但是全世界宇宙当中有一个更厉害的密码，就是妥拉。神将一切的奥秘都在妥拉里面，在耶稣里打开。你找到了没有？所以你不用听什么世界上的是去解说军事，解说这个国与国的政治动荡，好像是个专家那边。我告诉你政治怎么样，现在谁又跟谁又开始打起，谁跟谁比较好。我告诉你，你安静，你回到妥拉里面，好好读每周的妥拉，然后你再看世界新闻，你心里面会有些事情知道的。不需要世界上的人都慌了，一有风吹草动，基督徒千万不要因为一有风吹草动，战争跟战争的风声就呀就起来啊，祷告。你等一等，看一看约柜在哪里，你安静下来，耶和华在说什么。你要在上面看，你知道天使给但以理异象，那个天使是从天上下来，他不是从二重天出去的，他也不是从地上升上去，他是从天上下来的。你要知道天使从三重天下来告诉你的事情，我不要听二重天魔鬼的声音， OK。 所以我们上周的那个祈引金香炉祷告，大家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能力，对不对？你忽然发现原来我是这么棒的一个有权柄的人，当你祷告起来带着信心的。所以你要从神的宝座祷告下来。我们是妥拉之子，你知道妥拉是天上的，有那么一刻天上的约柜打开了。然后你知道约柜打开是告诉你什么？约柜打开了有什么？约柜打开了有妥拉，神看他的话语，神用他的话语来审判世界。所以现在要学会神的判语是什么。所以转折开始之后，我们要进入新的季节跟新的供应，好，还有新的循环开始了。所以世界告诉你说有粮食危机了，有战争危机了，有石油了，因为它要控制你，你要从我这里得粮。但是我告诉你，新的供应开始了，新的季节开始了，新的循环开始了。我不走在世界的系统当中，你没有办法控制我，你对我没有任何权势。所以你说我去囤粮，我去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最棒的囤粮是这本，你囤这个粮，你去积攒财物财宝。我告诉你，你积攒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没有虫子去咬，没有盗贼去偷，没有怎么样，不会生锈。你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因为你未来就是在天上，对不对？你在这里待多久？所以上周有一个新闻很让我震惊哈，我不评论，但是我心里有数。在美国纽约有一间很大的教会，我不知道多大哈，那个黑人牧师，一个大主教叫 Bishop， 很年轻，年轻很年轻，他女儿才几岁。在一次那个他们那个聚会的时候，星期天聚会的时候，有盗贼进去，没有杀人，很感恩，没有一个人牺牲。抢劫，因为他身上带着上百万的珠宝，这位牧师带着珠宝，然后冲着他来的，他扑在那个有一个印象哈，一个大主教趴在地上，然后有盗贼拿枪指他，把你的这个身上的珠宝拿下来。然后这边是他的8岁的女儿，非常紧张。然后感恩的是，盗贼抢走了他这些珠宝之后，没有做任何的伤害的事情走出去。所以你听了你心里会有分辨，你知道这在讲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阿们。 我这都是假的，真的在天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让世界上的人知道说我们有的是生命的宝贝，你别让他盯上你说这个人身上全是实际的珠宝，我们要被他们盯上说他们有生命的话语，我怎么听了之后我的生命要改变。打劫神的话语吧，来吧，给你，真的，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看到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亚比月十号过约旦河水开了，过约旦河是个神迹啊，你脚不开，你脚不进去，约旦河不开啊。但是春天的约旦河是涌上两岸，它涨潮嘛，所以你一脚踏下去的话，其实你没有踏到真正的约旦河里面，你还是在岸边，但是你的脚踏下去，那个水其实是溢上来的，所以神很怜悯，他要找别的季节，就是岸边是岸边，水是水，你踏下去真的就是水。所以约旦河开了，然后约节进了应许地，新的纪元开始了。所以妥拉中记载着怎么样，我不是在讲这个日子很特别，我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神的妥拉中记载着我们一生的足迹啊。你不要以为看以色列民是这样子，我们是跟他一起的，你要回到时间隧道里面，你的人生的足迹都在妥拉圣经里记载，那就是你跟他的故事。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啊是作者 author，他为我们创始成终，我们一生都在他的设计当中，我们一生都在他的这个写好的书当中，你的每一个足迹踏好了他都知道，你不知道没关系，你最好不要知道。我有时候看我走过来的日子，我跟神说或许这是你的智慧，不知道比较好，我不知道的时候信心很大的，你知道了的时候你可能会腿发软，但是这不拦阻我们一定要像但以理一样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情，因为你的心是国度，你不是在占卜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不是去看你的血型，你不是看你的星座，对不对？所以他，你要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有没有找到你自己的名字？哎，我中文的找不到，所以我说你不知道你是希伯来人吗？你重生了，你有希伯来名字啊，所以犹太人说我们的每一个名字在妥拉里找到，我说当然了，你们的名字希伯来文吗？22字母总有的吗？所以我就给自己起了个希伯来文名字嘛，所以我的名字也在妥拉里啊。那我是啊约基别，对不对？你别学成耶洗别就好了，约基别啊 ，You have it， 你还未给自己祷告领受，你的名字在妥拉里面，你的生日在妥拉里面，对不对？这里没有你的数字哈，有些人读到圣经读到数字就震撼了，然后他知道神给他一个信心。所以知识言语的时候神会给我这个书的数字哈。妥拉里面记载着你跟神相遇的时间跟地点。我今天说有一个弟兄在这，我一直看他听得很认真，我就想今天爱不月九号他坐在这里，我就想今天是神给你相遇的日子，妥拉把你记载了，对不对？他很爱你，所以呢你没关系，这个全世界不知道你是谁，你这个录影只看到我看不到你，只有我看到你。所以呢这本妥拉里有你跟神相遇的时间跟地点，然后还有我们人生重大的转折性事件。你看看你人生的转折性事件跟神的时间表没有关，你从出生都是了，你说你这一生有没有？所以兴奋起来，警醒起来，生命就要打开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你知道在这个犹太人的那个神秘宗教里面，他们有妥拉解码，就是用电脑把这个妥拉的数字啪啦啪啦解码，这个把然后就看到一些话语出来，结果他们还神奇的找到了相应的事件发生了。但是我不走那一个路线哈，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妥拉里面蕴藏着我们生命的密码跟奥秘，但不是用电脑解码，解码人只有一个，因为你解铃还需系铃人，对不对？谁写的书你要去找谁解码，谁写的这本书耶稣啊，所以解码是耶稣啊。所以我这周非常的震撼，因为我真的知道神在跟我讲这件事情，我们生命里面是有密码跟奥秘的。 所以不要让你的密码跟奥秘就这样一直没有打开就去见主了，你会非常遗憾。如果你没有打开，是不是很能很顺利的见主，这是一个问号。所以我跟你们啊，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章节，你就知道非常的神奇哈。诗篇的139跟15，你去好好读。我在暗中受造，什么叫在暗中？在隐秘处，在一个一个我们经常说我们在内室与主相遇，内室就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你在内室被神创造，在地的深处，在一个非常隐藏的地方被联络。被联络就是说神那个原文是织你，就像你织毛衣一样把你织出来，你的每一个器官，你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把你做出来，你在他的话语中成型。我们的形体是没有办法向他隐藏的。以赛亚书45:3，所以我们要领受以赛亚的意象。以赛亚书的45:3说，他要将暗中的宝贝，他要将暗中的宝贝跟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我在一直很喜欢这个话，他说我们是他暗中隐藏的宝物跟财宝。你知道即使是路西佛被造的时候，就是后来堕落的撒旦，路西佛被造的时候是身体上叮当当的全都是宝石，但是你可以数一数啊，少一颗，跟那个启示录城墙上的少一颗。所以神造路西佛的时候身上全都是宝物，全是宝贝。所以我们呢，这个不是说你看得见的，因为他造我们那个宝贝跟宝物是隐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你里面是一个宝物，你就是神的一个宝贝。你一定要让神放在你里面那个宝物跟宝贝都打开。你知道这是一个预表，这幅图非常好。我们都说这个寻宝百宝箱，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百宝箱你找到的时候是打开的，它都是被锁链锁着，都是被锁上，甚至打开要密码。你人生的密码在哪里？你的解码人是耶稣啊，你的解码的一些暗语神都已经放在妥拉里面，而且神都给你了，读不读是你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是在神的话语中受造，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全是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就是终极的奥秘。他把他话语所有的奥秘跟关乎我们生命的旨意目的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蕴藏着关乎未来的意象跟话语。神要来，神要因着我们的话语，主你来为我打开，让我明白将来的事情。神要来打开我们里面那个锁链，把我们释放出来。然后你在关键时刻按照神的时间跟季节，你要把神托付在你里面的宝贝，他的话语关乎着未来的意象要发明宣告出来。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像没有指望一样那种呼求恳求，而是你被神打开了之后，你从上面开始宣告神托付在你里面的意象跟话语，宣告出来。因为你因他的话语受造，他要因你的话语而来，所以都是话语的关键，明白吗？这个真的你要祷告，你知道，所以你要祷告打开我里面那个密码，我里面全是宝贝。你去哪里去寻找宝贝？哈利路亚。所以在本周妥拉会看到神讲了两次够了啊，神是够了的神。所以 El Shaddai， 沙袋，神是够了的神。第一个够了是说你们在这个山，何烈山很棒，神的山很棒啊，你们住这个山的日子够了，去应许地吧。结果不去啊，在旷野转了40年。然后40年之后神跟他们讲说，你们在这个山绕行的日子够了，现在要进应许地了。那个时候你再不去啊，没有人不去哈，这时候都去了，新一代以色列人。所以这句话说，我将那地摆在你们眼前，它的原文是说，我如今现在，你不要想到是说那个时候，现在就是现在，2022年的8月6号5782年的5月9号，现在神已经将这地当成礼物，那唱 摆在你们眼前，这个是过去完成时，是神说我已经把这地送给你们了，你们要上去拿下来。为什么拿下要征战呢？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人他不要把神给你的礼物就给你了，所以我们说神的福音是个礼物，我给你你不要。为什么？仇敌不希望你得到神的礼物，所以你得到这个礼物费特别费劲，充满了征战。但是神说这个征战是得胜的，是必胜的，是我把巨人打倒的，不是摩西，但是你必须打这场仗。所以呢，神通过很多话语一直在跟我们讲说，实际上不是我们用刀剑得地土，也不是用我们的膀臂得地土，我们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因为他喜悦我们。你觉得很奇怪，明明这场仗是我打的嘛，对吧？是我摩西把这两个巨人打倒了，所以是我约书亚就是上去打仗，然后日头停在基甸不动，这明明是我们的征战。但是以色列人后来明白，我们没有靠刀剑得地土，当时我们上去的时候为我们征战得胜的是耶和华。这个真理只有跟神上去打仗的人才知道，你没打过真仗的人你永远不知道。当你为神勇敢地上去站立在仇敌面前，要为神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开始死就死吧我去打了的时候，你会真正的经历说，原来为我征战得胜的是神，真的不是我。但是你人还在那里打，所以你不打仗是不知道的，你必须要打。哎，你是天生的勇士，你不打都不行。所以你们要得地，得地你不要也就哎，这地是我得地。得地的希伯来原文 Yarash，它是有一个暴力夺地的，所以我这周的妥拉写这个在微信上就秒删哈，发出去15分钟被删掉了，我已经很隐藏了。但他看不得那个得地哈，看不得这个夺地为业，看不得新天新地哈，所以他们只看到2030，他们就很开心。所以我也在试探他们，试验他们，什么东西是他们那个点，我现在非常清楚，他们过不去的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得地为业是要暴力夺取的，你别以为那边客气像日本人，嗨，わかりました、いただきます、 No、 いただきませんよ，你得不着的。因为仇敌像老鼠，像 老鼠一样，像那个老像那个狮子一样，他要吞吃你，所以你要把他一脚践踏。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讲，就是说你去看摩西在讲说以扫的子孙亚门人跟摩押人，他们都是以色列的仇敌，但是神跟以色列人说，这三个种族的人的地我不给你，而且神也帮助这三个种族的人去把原先那地的原住民的巨人打倒，然后这三个种族的人上去夺地为业，神帮助他们像帮助以色列人一样。你知道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吗？连这些跟神没有关系的外邦人，神因为眷顾雅那个以扫的，不是纪念雅各的弟兄以扫，纪念罗德的子孙，神还把这个地赐给这三个族类。但是以色列是神立约的约民，神把地赐给他们了，神不断重复，我打败了西实本那个王跟巴山王噩，但是你们却不愿意上去，你们还不如这些人。这些不认识我的人，他们一看到有机会就上去，真的是拼了命的，很勇猛啊，很勇猛。但是以色列民在关键时刻他们不上去，因为这周摩西说，你们从那地下来说，对呀，这是美地，但是你们不上去，因为耶和华要害我们。所以这个毁谤神罪很大，所以时刻已经来到了，不要让神再说一次，人你在哪里，一到了关键时刻人不见了，人都在哪里呢？不要再神，我跟你讲，我绝对不让神再说一次，人呢、啊、你在哪里。我们一边都在说神呢、啊、你在哪里，我听到这个话我就抓狂了。他说你不要老问神在哪里，你在哪里， come on。 所以这里边我在想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无论是迦南地，哦，对，刚才我们讲说以扫也好，摩押亚门人也好，他们的地也是神替他们得的。但是神有一个原则，如果你在那个地行神不喜悦的事情，那块地会把你吐出去。所以你会看到以东以扫地以扫山最后荒凉，因为他们不顾惜他们的以色列弟兄。所以俄巴底亚一直在讲以扫的恶处，所以包括神的子民在内，我们在内，如果你在这个地上不遵守神的真理跟诚实的话，你会从神的产业上被吐出去。但是因为你跟神立约，神还要把你再带回来。 在带回来的时候恶性不改怎么办？神给我们新的信心的灵，就是好歹你都要回来。所以跟神立约重不重要？今天这个约是不是你跟神要立约的？巴不得成为神的约民，因为做神的约民好的无比。其他的国家没有这个恩惠，被打出去就没了，对吧？所以呢，无论是迦南地还是全地的原住民，无论那个原住民是谁，都不能代表说那地的主人就是谁。不是说我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说我是这里的主人，因为我比你先住在这里。当我回到妥拉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说耶和华将那地赐给谁，谁才是那地的合法居住者。所以不要再说这个地是我的，因为我比你们更早住在一起，住在这里。所以以色列那边一直有人说我比以色列人更早住在这里，哎，你不查历史，最早现在住在那里的是谁？亚当跟夏娃，对吧？所以全地都是耶和华的。列国现在争什么？就争地，争自己的这个疆界。因为我这块地要得着了，这边有军事宝地，这边有石油，这个地是兵家争的之地，非常宝地，我要把它夺回来。所以现在都是夺地之战，哈，我们这不夺就打。所以他们不读圣经啊，读了可能也不信。我觉得他们悲哀的地方就是这样。但神的子民要读圣经，要知道神在讲什么，要知道神的结局是什么，知道神的做法是什么，你的祷告会不一样。要不然你看到二重天就晕倒了，真的很可怕的。我没看过，感谢主。所以38年之后，你要起来过撒列西。38年的摊子，一遇到野兽啊，他就起来了。你摊了多少年？现在该起来了，时候已到。所以这句话语非常震惊啊！神说他等那一代不信的人死掉，不信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应许地，不信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千禧年跟新天新地的。我看到这句话非常震惊。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很兴奋，说哦，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了。再往下读我吓到了，神等那些不信人死光了，新一代以色列要进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让我们的不信都要死在旷野。所以在旷野已经结束了，现在神的话语来到了，神的话语来到了，要把我里面的不信完全的丢出去，对不对？要不要跟神进入到应许地跟新天新地？要的话你必须信他。信靠是一个关系。我最后了一段非常重要的信息，你一定要听好，我已经听了。信他跟信他的话语，这是一种关系，不是一个掌控跟被掌控。这会非常重要。为什么？你知道爱是一个，我们知道神说让我们爱神跟爱人，爱是一个门户，但是爱不代表你已经建立了信靠的关系。信靠神跟信靠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建造的，但是你必须从爱进入。如果你不从爱进入，你永远没有办法建造信靠的关系。关系是建立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说奴隶跟主子的关系。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奴仆，那是一种敬畏，你知道吗？奴隶跟神跟这个主子之间是一种惧怕，永远在爱里没有办法完全。你没有从心里面真正的爱他，你永远是一个奴隶的心。他说这个我不做我就不行，我害怕。所以千万不要跟神跟任何一个人建立这一种关系。你要互动，互动是要信靠他。我在思想这一段神给我的一个学习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跟人总是会发生事情，为什么以色列总是跟神发怨言？因为他们不信靠神。不信什么？因为没有从爱中进去跟神建造关系。我们呢？你有没有你的丈夫你信靠吗？如果我们跟我们的丈夫、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母亲、跟我们的儿子、跟我们的女儿、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不断的发怨言、责备、误解、冒犯，是因为我们的信靠的关系没有建立。因为你也没有从爱进入，你从一个惧怕，从一个奴仆的心里面。你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看不见，没有一个人说我跟神的关系不好，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因为看不见的。 只有你在跟弟兄姐妹，跟你的左邻右舍，跟你的职场上的人，跟你的家人一起互动，这样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让我举个最后一个例子，这非常重要，今天一定要讲。我的文字版没有这一块，我觉得太长，我删掉了，但是我的笔记上有。在我爸他带的这个教会小组里面，然后他们都是常青藤团契老年组，然后因为我爸非常有负担，就没有几个人嘛，然后他会看到全都是姐妹很多，大家很渴慕神的话语，然后大家在一起学习谈天的时候，就会就会彰显一些我们生命的一个现象。因为我爸是组长，他就跟我分享，他现在跟我话很多，以前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打电话一分钟就挂了，吃了吗？吃了，吃什么了？就家常便饭，还好的，再见。我忍耐，我想说有一天我跟我爸一定不会这样，所以我每天打电话，我就是讲一样的话没关系，我就是要跟他讲话。讲到后来他被主得着，我们现在就是分享属灵的事情。他说我问你，他现在把我当成主内的姐妹哈，他觉得我蛮有造诣的，就说，哎，你说这个姐妹是怎么样，要怎么为她祷告，她的问题在哪里，就觉得好像哪里有点那个。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她说我们在一起学习很久了，从来没有向任何一个人说过谢谢你，她的所有的话也就是感谢主，但是你觉得不是这个样子。我说我们就再看吧，但是你知道，我说主会做。我爸说是，他最近发生一件事情，他就住医院住了两个月。他在团契中分享的，他说我这两个月结束的时候，出院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护士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们在医院里护养了你两个月，你从来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谢谢。然后这个姐妹说，我听到这句话我开始想，从来没有想过，他说我从来没有说声谢谢跟人。后来我跟我爸说，我说或许他跟人的关系有点问题，你们可以就继续祷告。他昨天跟我讲说，他们就在一起查经，不会去搞宗教搞神学，他就是查经，有神的话语。说上次他们在查经查提多书的一句话的时候，那个姐妹一下就开了，她跟所有人说，我发现我跟人的关系有问题，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跟人说谢谢。我总是说谢谢神，那只是我的一个掩盖遮盖。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看不见的，你不要以为说感谢主哈利路亚就是证明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你只有跟人一起过日子的时候，只有跟大家一起在这个有关系，在建造这个信靠的关系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跟神的信靠关系有多好。所以当我们像以色列民一样开始信靠他，因为我们是靠他的信话语造出来，他因我们的话语而来。我在想，如果我们开始建造这个信靠的关系的时候，不会轻易的误解，也不会轻易的毁谤跟批评，因为我知道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不会误会，因为我知道你，我信靠你。像我们以前不认识的时候，你一个眼神就对我笑，我也觉得你在骂我，对不对？很真实。信爱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这不是全部。有一位从天上下来回来的一个圣徒，他说我可以爱所有人，我可以爱人，但是我不见得我会信靠所有人，因为信靠是要建立的，你跟我有这个信靠是互动的，不是要掌控跟被掌控。神跟我们的关系也不是，他要跟我们建立一种爱的一个信靠的关系。他不希望我们因为他是神你这样唯命是从，那是奴仆的心，我们是孩子的心。我想说他说的很对啊，我也可以说我可以也很爱很多人，但是我不会跟所有人都信靠你。耶稣他也爱所有人，但是他说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我不把自己托付给他们，因为他不信靠这些人。他在寻找忠心跟良善的人，他寻找他可以信得过的人。那么我们就要去被他试一试，我们是不是可以被他信得过的人。你跟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互动，你现在可以知道谁是可以信靠的，在关键时刻谁是可以托付的，不是吗？这叫做信靠的关系，神也是。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要信他的话语，这是一个建造一个一个 一个非常坚实的关系。因为到了末后有很多危险的日子。我记得在好几十年前有人看到二战大屠杀，犹太人就牺牲了，好像神没有出手，就这样死得很惨，有很多人都跌倒，不再信神了。末后的日子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不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去毁谤神，也就是让我们死在仇敌的手上？你看你也没做嘛，死这么多人你也没救，我要信你干什么？你会不会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说明你根本不认识神，你也没有跟神建造信靠的关系。有些事情你不用非得完全的明白，但是如果你信靠他，发生任何事情你会说，神，我知道你是一位好神。所以从心里面再一次看自己的这个原则是什么样子的，到了幕后太多不法的事情发生，你看到的是阴间的作为而已，还是看到人间的不公不义？我们一定要上到上面去。所以上礼拜有姐妹为这个拐带人口祷告，我告诉你，这个拐带妇女跟儿童性犯罪的这个性贩卖是一个在基督教内一个很大的祷告课题，有人专门做这件事情，他们去实质的进入到那个黑暗里面，把妇女跟儿童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祷告话题，但是祷告从上面祷告下来，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神托付给你这个，你要上到神那里去，你看神让你怎么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要夺回来的，妇女跟儿童没有那么简单哈，只不过是说虐待儿童而已，你知道妇女跟儿童关乎着我们的未来，对不对？是不是？阿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跟神建造一个关系，我们现在要有一个祷告音乐。我们要祷告，我讲了噼里啪啦的，里面有很多，亲们一定要留在，我奉以上名宣告，它刻在你的心板上，神的话语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转折，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转折期。你的生命的密码写在陀拉这本书里面，你要让神把它打开，你要像大以理一样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情，因为这关系着国度的事情。神因你的话语而来，今天是我一个转折突破进入的时刻，开始了，我要脱离这个在罪的旷野里面那个罪的模式，旧的模式，旧的思维模式，旧的反应。你知道魔鬼他不能去读你的心，他只看你的反应，如果他觉得这一招对你有用，他看你的反应，他下一次还会用这样同样的招数。只有到了一天你的反应不再一样，他觉得这个招数对你再也没有用处的时候，因为你用信心抵挡他就逃跑了，他没有办法对新人做任何的举动，因为你不再一样，你走在天国的领域里面。耶稣啊，我们邀请你来，因为你创始成终，你是那个解码的关键的人，主，我们求你，我们邀请你今天打开我们生命中的那个锁链，打开我们生命中被隐藏的宝贝，因为我是因你的话语而造，你也必因你自己的话语而来。做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不论他在哪里，他今天只要听到了神的话语，做为这样的人祷告，你对他讲话，对他显现，让他知道你是他所造，他的生命中蕴藏着你隐藏的珠宝跟宝贝，他的生命中蕴藏着一个极大的计划，这关乎着神的国度。主啊，我们怀着一个极其敬畏跟兴奋的心情说，我们要跟你做，我们天生就是得胜者，我们做得胜者一路到底，我们要和你一起转折进入千禧年到新天新地。我们会谨慎，非常谨慎地看你的脚步，看你的带领，因为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 主，今天我们的生命要完全打开进入，因为你将一切都做成了。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今天灵魂要得救，今天生命要打开。哈利路亚！一切的被错啊，一切被错待的关系，被看错的关系，被破裂的关系，今天因着所有听到神话语的人，他开始在神面前不再一样，他开始修复自己，他开始用神的话语修复自己，他的关系要改变，他跟神的关系要进入一个真实的信靠的关系，因此他跟人要建立一个真实的信靠的关系。幕后很多因为这个卖主卖友，彼此冒犯，彼此得罪，彼此陷害的事情，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在今天所有听神话语的人当中绝不会发生，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我们信靠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任何毁谤他们的话，首先从我们这里被断绝。没有不是神的，没有一句不是神的话可以进入到千禧年跟新天新地。我们要放手，他是救主。至于我和我家要侍奉耶和华，神知道怎么去拯救。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期，希望我们在千禧年的时候在地上记得我们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如何来传讲，来听他的话语。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